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三天之后就是春节了，在此我们要提前预祝大家春节快乐，新年蒙恩。从我们的司会到我们的敬拜团，再到诗班，大家已经把这个新年值拉得满满的。那大卫他在诗篇，他向神这样祷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有。我们的昨天、今日、明日都在神的手中，得蒙他的保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都仰赖神的供应，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我们不仅要在新的一年来为着新的一年来向神感恩，也要向神来求恩，好让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一起来做神的工，也做神的工。我们今天就回到创世纪的正道系列，我们继续来看诺亚洪水。上次讲到，我提到说洪水在地上泛滥150天，方舟以外的生灵全部都陨灭了。就是神他用洪水来审判世界，逆转了他起初原造的那美好的创造，似乎一切都重新回到了创世之前的光景，地变得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神他是否会再行他的创造之功，命令洪水退去呢？是否他会让方舟中的挪亚及万物生灵再一次踏足这片曾经繁荣的土地呢？重新开始。那么人经过洪水一役，人的本性会不会发生改变？如果没有的话，洪水 2.0 会不会再次发生？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看挪亚洪水讲到系列的第二部分，挪亚洪水下。今天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8章还有第9章啊，这个到17节经文比较多，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好不好？我们用起应来读。好，开始。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神叫风吹地，水势渐落。水从地上渐退，过了150天，水就渐消。水又渐消，到了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放出一只乌鸦去，那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但遍地上都是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到方舟诺亚那里。诺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1日，地上的水都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棺盖看，便见地面上干了。神对挪亚说：在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一切走兽、昆虫、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都出了方舟。 耶和华闻了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逃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荣繁茂。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我把红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最后我们一起读，神对挪亚说，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约的记号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如今活着的一切，包括我们人、动物、飞鸟、走兽，都是承接了这挪亚之约的祝福。主啊，今天我们来进入你的话，愿你的话就像先知所说的那小书卷是可吃的，是可以吃进我们的肚子，我们便觉得心里甘甜。真的，你的信息来进入我们的心，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前行。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一段经文是挪亚洪水的下半部分。如果说挪亚洪水上半部分是神用洪水灭世的话，那么下半部分则是神使洪水退去来重建这个世界。为什么说是重建世界呢？其实挪亚在这里就是创世纪的第八章，其实跟创世纪的第一章有着众多的平行之处。我们就看几点。第一点，首先来看，就是说在这里面第八章一开始跟第一章一开始都是讲到了大地是被什么覆盖啊，被水来覆盖，这个表示这个世界是混乱的，是在审判之中等待神的介入。第二点，这里面都提到神的灵，那里面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说挪亚第八章在哪里？他讲到风嘛，风其实就是灵，在原文当中说的是一样，都是 ruah。这里面看到神的灵在水面上。因为神的灵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创造，一个更新的工作。第三，里面都讲到了这个旱地露出来，因为只有在旱地上生这些生物才能休养生息，才能繁荣昌盛。那第四，都提到神的祝福，神的祝福也是一样的，都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的祝福是生灵生育繁荣的关键。第五，都提到了上帝对于人类来再次确定他的是管辖其他的一切的被造物， 提到了神给人的这个创造的使命，而且还提到了第六，神对此都有一个评价。在创世纪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神看着他一切说创造，他说什么？甚好。那在这个第八章神说什么？神说虽然人从小心里就是有恶念，但是我不再咒诅这个土地了。我们这里面看到，这里面他出方舟，其实与其说是出方舟，不如说神再造了一个新的世界。那我们基督徒是从不信到相信，从非基督徒到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们也是神在基督里的新创造。我们是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生发，我们就借着神在这里借着洪水之后的这个新创造来平衡的来看我们基督徒新生命的一个新创造。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又该如何来回应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怎么来做神的工也做神的工。今天我就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个就是神纪念人，人等候神。第二个就是人敬拜神，神悦纳人。第三个，神祝福人，与人立约。我们就一一来看这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就是神他纪念人，人等候神。上一章他以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作为结束，我们看到神他在这个洪水当中，他的审判是极其严厉的，除了方舟和方舟里一切的生灵，外面的世界全部都被毁灭了，而整个大地再一次被水覆盖，重新陷入空虚混沌当中。因为看到这个光景有点像不认识神我们人的光景，我们是死在罪中，我们是情欲的俘虏，我们是这世界的囚徒，没有生命，没有方向，也没有意义。但是神他可以带来更新，他可以带来改变。经文一开始说神就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这里面的关键词是神纪念，神纪念。这里面希伯来词他用的是 zakar， 这里面的说的纪念可不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所说的纪念。我们所说的纪念通常是一个大脑的活动，就是我们想起以前忘记的东西。但是圣经当中讲到纪念的时候，它的意义却丰富多了。特别是讲到神以为主与神纪念的时候，因为你看到圣经里面每一次提到神纪念，他定有所行。神他在毁灭索多玛时，他就纪念什么？纪念亚伯拉罕，他便拯救了他的侄子罗德。他纪念拉结，便使着不孕的拉结能够生育。神他纪念与亚伯拉罕这些列祖的约，他便差遣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出埃及。我们看到每次提到神纪念的时候，神一定会有所行的。这里面说神纪念在洪水之上的方舟，还有方舟里的挪亚和众生，他便采取了行动。如果是拍电影的话，我想这个镜头应该这么来拍。首先是他首先是从神那里开始，或者说从神来纪念挪亚开始，然后来转向挪亚他所面对的危机，就是一叶孤舟漂浮在整个大水之上，找不到休养生息的地方。接着这个镜头就扫过来指向这个大地的那个水源的源头，然后这个源头历时闭塞，然后向天上的雨水顿时止住，然后整个水位开始缓缓的下降。这个时候镜头就开始聚焦在这个一叶方舟之上，然后镜头又开始速进到7月17日，这是根据挪亚600岁7月17日，然后方舟这里面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方舟它就停靠在亚拉拉山上，然后再往前推进，到了10月1日，众山的山顶都露出来了。又过了40天，挪亚才开始行动。 但是前面在诺亚出现之前，就是一到五节，你看到唯一的主角是谁啊？是谁啊？是神。神是唯一的主角。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神，他可以调配风雨，他控制日期，他不仅可以使用自然，他也可以使用超自然。自然就是你们看到水位失衡在自然的下降被蒸发，超自然就是神可以塞住源泉，可以使天不降雨。没有人怀疑神是唯一的主角。我们看到神的信实，他纪念他便有所行动，也看到神的智慧，他是如何的先预备整个环境，然后才让这个方舟停住，才使方舟里的人可以重新踏足大地。而且神是那样的大能，他执掌时空。他在这里面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我们不得不去惊叹说，神啊，你的信实何其广大。我常听说过一句话，说魔鬼在细节，大家听过吗？ 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但是我不太喜欢这句话，我去查了一句这句话，我说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我才知道这句话其实它的出处是什么呢，是说神的工作在细微之处， God is in the details。 大家听起来有意思啊，也就是基本上也是这个话，你看这个语言的变迁也是看到这个世俗化的这种改变啊。本来他是想讲的是什么，神的荣耀，神的工作其实是在细微之处去彰显的，可是现在好像这个变成魔鬼在细节，表示你要注意特别一些不起眼的东西会影响事情的走向。其实对于神，对于神的话也是如此。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就从圣经来看一个细节，我们来看神他的是如何来彰显他的荣耀的。其实前面第八章前面大部分他都在讲一个事件，讲什么事件，就是洪水是如何退去的。你们要跟上紧哦，这里面比较细节。这里面第一个他讲到这个神，他首先他是借着风，或者说他借着圣灵，借着灵，这个水势渐落，这指神他做工，他是借着圣灵来重新创造这个世界，这是贯穿整个的过程。然后第二，神他的首先他是从源头止住洪水的从这个水从地上渐渐的消退，塞住渊泉，使天不再降雨。第三个，这里面讲到了 duration， 讲到整个洪水的时间是150天，这个是从挪亚600岁那年的2月17到7月17，总多少？5个月，整整150天。第四，从7月17到10月1，这里面讲到两个关键的节点，一个是方舟这里面从在洪水上飘，然后呢开始它降到了停靠在亚拉腊山。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亚美尼亚，像亚美尼亚。然后呢又到那个山顶，10月1号是山顶都露出来了。第五，就是挪亚先用乌鸦探测水从地上消退没有。第六，挪亚用鸽子3次探测水从地上消退没有。第七，就是挪亚在601岁的那年的什么时候啊？正月初一，地上的水都干了。为什么我会讲这些细节？这里面几次强调这个水退了呀？七次在圣经的当中通常是指一个完全数字，讲到这个神的这个从这个审判到完全的来预备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水就完全干了，完全退了。而且从各个角度来去讲神的作为，从神的参与，从源头止水，再交代洪水持续的时间，到消退的几个关键的时刻，再看挪亚是如何用飞鸟来探测消退的情况，再到水在正月初一那一天水完全的消退，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神在这个洪水消退这件事情上他完全的掌权。我们看到的他做事是那样的有次序，他先预备环境，再使方舟停靠，最后才是挪亚从方舟出来再次踏足大地。 神他可以直接介入，他也可以借助外力，他做事有定时。你会看到他如何使万物协作，他精确到每一天。挪亚是哪一天使这个地上的水完全干了呢？正月初一，也是我们等会正月初一，马上就要新年了，正月初一。这是神他工作的完成，是新亚当来到了新的世界。我们看到，我们不得不赞美神啊，你是这样的伟大。面对如此伟大的神，人是否就完全的被动呢？人又是该如何回应这样一个伟大的神呢？两点，一个是要及时的配合，另外一点是要学习耐心的等候。这两个听起来好像有张力，但是这两个却是紧密不可分的，都是需要的。我们可以从挪亚的身上来看出，神使方舟停稳，山顶露出，挪亚想要知道神的工作做到哪儿了，水是否已经从地上消退了。我们看到这里面，他首先他放了一只乌鸦，乌鸦其实是一个不洁净的这个鸟，你会看到好像它没有什么用处，它只是飞来飞去。然后呢，他又放了一个鸽子，这是一个洁净的鸟。第一次呢，这里面提到这个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地，因为遍地都是水，它便回去了。等了七天，鸽子再放鸽子出去，鸽子又飞回来，这个时候它嘴里叼了一个新拧的橄榄的叶子。大家说这个有什么重要之处？这个是表示什么？要知道当时整个地球都被压在水下多久啊？近一年呢。这个是表示新生啊，表示这个树木再次生长了，这是给传递一个生机，传递一个希望，这是带来了一个好消息。然后再把这个鸽子再放出去，第三次鸽子就不再回来了。为何挪亚要用这个鸟来做这个测试？经文说他要看水从地上消退了没有，其实有更深层次的意思，他想要知道神一直在做工，他知道神在做工，尽管他在放，他知道神在做，他想知道神的工作做到哪里了，我该如何来去回应，该如何来配合神的工，我是该继续等待，还是我可以去采取行动了。你会看到挪亚他不是贸然的行动，也不是被动的等待，他是不住的，从整个过程当中他不住的仰望神，来观看神，他积极的来配合神。不仅如此，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说他就当鸽子第二次飞回来，他就把鸽子第一次飞回来，把鸽子什么接近方舟来。从这个细节你会注意到挪亚他是非常的善待这些动物的。我们也说我们养动物都知道，一个爱小动物的他对人不会太差，他因为他如果有这样的仁慈之心对待宠物，其实他对人也不会太差。在这里我们看到挪亚他这样的对待这个鸽子，正是神他温柔眷顾生命的一个反应。我们如何会对待宠物，其实会反映我们会如何对待人，我们如何对待人，其实会反映我们会如何对待那一位造人的神。神做工到如今，我们需要知道像挪亚一样知道神他现在在做什么样的工，神做工他做到什么时候，我们该如何能够去配合上去。挪亚他不仅及时的配合，他也耐心的等候神的时间。挪亚他在他的601岁正月初一，经文说得很清楚，说那个时候地上的水都干了，而且也说他亲眼看到水都干了，也就是说周边的环境都预备好了。挪亚是不是在正月初一他就出了方舟呢？大家都在看圣经，看看有没有，有吗？没有。按说这个环境都预备好了，地已经干了，他是可以出去了，可是挪亚没有出来。我在想，哇，这是一个新的大地啊，大地又干了，是不是可以出来大干一场？1月1日就是新年的头一天，不该趁机而为吗？可是挪亚竟然在方舟里继续等，他只等到2月27，他等了多久啊？ 57天，将近2个月啊。他在等什么？他在等神的时间，他在等神的命令。约翰加尔文这样注解说，那人该有多大的坚韧，经历整整一年难以置信的疲惫，当洪水退去，新生命显现时，他仍然一动不动地留在他的坟墓中，直到神的命令临到才迈出一步。没有什么比神的命令是更安全了。你看到他在这里继续的等候，直到神的时间，直到神的命令发出，他才有所行动。然后这里面接下来的经文就是讲到，神一旦发出命令，诺亚就完全的遵行。神说的话跟诺亚做的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跟诺亚当时神发命令让他进入方舟，出方舟，你会看到诺亚可以说是一字不差的来去遵行神的命令。诺亚是一直在等候，在观看，在用心的来探查。他当然注意环境，但他却不完全依赖自己的判断，而是学习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命令。当神的命令一发出，他便毫不迟疑，完全顺服，立刻行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要敬拜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那伟大奇妙信实的神，他做事有定时，他做事有智慧，有大能。其实我们也要学习像挪亚一样，要用心体察神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还有整个的时代，来看神他的作为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来去配合。对于那些不肯动的弟兄姊妹，我有一个提醒，我们要学习挪亚一样完全的顺服，需要行动起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学习有规律的读神的话语，学习每日的祷告灵修，要开始吧。如果你还没有形成规律的聚会，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小组查经、我们的祷告，新年该开始了，弟兄姊妹。那对于那些总想着一生要为神做大事，对于小事看不上的那些肢体呢，我也有提醒，我们要学习挪亚的耐心等候，学习先学习听主的命令，从小事上你听神的话，忠心的话，神在大事上你才不会去失脚，去跌倒，犯下很严重的罪。唯有信心的行动，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该如何等候神。也就是说，一个有信心行动的人，他才知道怎么等候，而真正学习等候神的时候，他才真正的明白顺服行动的价值。是第一个方面，就是神纪念人顺服。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就是人敬拜神，神悦纳人。那挪亚和他的家人还有各样的动物在方舟里一共待了多久啊？我知道这里面很多的数字，我就不难为你们了，直接报答案，1年又10天。他们走出方舟，再次踏足久违的大地，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吃到这些新鲜的家果美食，想想其实是很兴奋的事。而且他还要重建一个新的世界，他有太多的计划，太多的想法，太多的工作，该如何开始呢？如果你是挪亚，你出方舟的第一件事情你要干什么呢？捋起袖子大干一场吗？有人说我想象不到，我就问你们，很多人做 cruise， 你们做 cruise 下 cruise 第一件事你们想干嘛？很多人跟我说，我要找一个好吃的中餐厅吃一顿。有人说太晕船了，我要找一个地方好好睡一觉。有人说，哎呀，我那么工作那么忙，我好多工作又丢掉，我回去马上开始工作了。那么挪亚做了什么呢？我们来看经文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 为反击。你会看到挪亚他没有慌着忙着从他的个人的家庭开始如何去培养成功的后代，他也没有从说这个世界等待我去征服，我要重建这个世界来保持这个世界的繁荣昌盛。相反，他以敬拜神开始，他以敬拜神开始他的新的一年，开始他的新的生命，开始他的新的家庭，开始这个新的世界。敬拜神，很多人觉得敬拜神是最没有效率的，因为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效率至上的时代，觉得是敬拜神祷告神是最没有效率的，最没有产出的。我想说的是，敬拜神是你一个人你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要跟这位时间的主，跟生命的主，跟统管整个宇宙掌管生命的这位主连接，他是生命家庭的缔造者。如果你跟神没有关系，你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空的，都是空虚的，虚空的虚空。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挪亚他筑坛献祭，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的坛，也是第一次记载的燔祭。坛大概是用石头砌成的，是分别出来用于献神献祭敬拜的。这里面第一次出现了燔祭，燔祭是在利未记才以法律条文来定规出来，可是在这里挪亚他就以燔祭来敬拜神。那么燔祭跟其他的祭物不太一样的是，就是燔祭会将整个祭牲完全的献上，这个是表示献祭之人毫无保留在神面前完全的一个奉献。挪亚在这里献燔祭的是什么呢？经文说，从所有洁净的牲畜飞鸟当中每样取来一些。我们知道他这里面的细节，你会知道前面其实是有铺垫的，因为神告诉他洁净的你要带几只，七对，七公七母，不洁净的是一公一母。你会发现其实神在前面的命令都是为着后面在预备的。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对于神的一些带领和命令常常是不知道的，通常你是过了很久之后你才知道，哇，其实神是有美意的。你会发现这种顺服不容易之处就在于我们常常依靠我们自己理性的判断，只是单单的注目在环境，我们的信心常常是不够的。如果你不仔细读的话，你会觉得哦，这里面好像，我去找图啊，我在那个 Google 上找很多，找的那个挪亚献祭好像就是很小的一个祭坛，就放了几只那个动物啊，飞鸟。其实你仔细读的话，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盛世浩大的献祭，它是从所有的洁净的动物和飞鸟当中取了一只，就是每一个都来献祭了。所以这里不是一个很吝啬了拿一点点，它是每一样洁净的都拿来献祭，这是一个非常声势浩大的一个献祭。这个献祭有意思的是，挪亚他是其实他是作为灾后余生的人呢，一方面呢，这个献祭什么意思呢？他一方面他是为着自己，为了他的家人，还有万物的生灵来赎罪的，因为神他审判罪恶，独独保存了挪亚和这船上的这些生灵，不是说这些人他们没有罪，他们也是有罪的。神拯救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罪，是神的怜悯，出于神的怜悯。所以这里面是第一个，他是赎罪。第二个方面呢，表示这个献祭者全然的奉献给神，而且是向神感恩。挪亚在这里面他是筑坛献祭敬拜神，这是他出方舟所要做的第一件事。神也真的悦纳了挪亚的献祭，他也其实也就是悦纳了献祭的挪亚。献祭其实是代表着献祭之人，代表着他的信心，他的生命的光景。其实最重要的还不是献祭者，而是那一位接受祭物的神。这里面说耶和华悦纳了，耶和华闻了馨香之气，这表示神他不仅接受了挪亚的献祭，他也喜悦了献祭之人挪亚。相比之下，在当时平行的这些米索不达米亚 记载那些当时的那些神呢、啊，就是说当时也有一个洪水，从船有一个人他出来之后献祭，献祭之后他描写的说他是多神信仰，说那些神地好像苍蝇一样围绕着祭物。因为看到那些真的是一些信仰堕落之后的当事人的一些记载，跟我们启示性的信仰是完全不一回事的。而且在当时的记载，你知道他们当时，他们认为当时为什么会发生洪水吗？那些多神的信仰的那些文化或者民族，他们记载说因为当时他们的神看到地上的人太多了，所以神就要灭世。你会发现圣经怎么记载，说是因为人犯罪，因为人所思所想都是恶，神就后悔造在地上造人，且心里忧伤。因为看到人的罪是让神忧伤的，而且即便神用洪水来灭世，灭到了来审判，但是圣经也说耶和华其实是不喜悦罪人灭亡的。也就是说神的心是一直忧伤的，直到挪亚在这里献祭，神才悦纳，神才欢喜，神才喜乐。挪亚的献祭其实是指向那耶稣基督的献祭，耶稣基督他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最完美的最终的一个献祭，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人犯罪会让神忧伤，但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诚心敬拜神，神便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这些跟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而心得欢喜。而且神的话也证实了他的悦纳，神在这里面说，我心中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因为人从小的时候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样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加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我们前面说神纪念，神会有行动，同样神悦纳，神也会有行动。神便决定他不再咒诅这个大地，他不再按照他前面所做用洪水这种灭世的方式，用这种程度这种范围再去灭掉整个世界。这里面不是说神就完全除去了亚当因为犯罪夏娃对整个人类的咒诅，而是说神不再以这种程度这种范围来审判世界了。而且神还加上了一个范畴，说只要地存留，他就让春耕秋收，冬夏更替，昼夜运转不停。我祷告的时候说，其实我们今天活着的一切都是承受了挪亚的祝福的。我们其实就是看到了今天的春耕秋收，冬夏更替，昼夜运转不停。我们现在有一个词说这个是自然，这个是我们每天平常的生活，我们甚至对此习以为常。我想提醒的是，其实我们平常的生活，我们所看到的自然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人通常不怎么珍惜，通常等是当这个自然，当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平常的生活自然的运作也是神的恩典。当出现战争的时候，你会知道平常的生活是多么的珍贵。当出现饥荒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麦当劳也挺好吃的。当出现瘟疫的时候，你会知道健康你不应该 take it for granted。 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会知道活着可能很多的难处困，但是活着其实是挺好的，我们应该感恩。当我们的人际关系破碎的时候，你才是意识到其实你身边的每一个关系都很重要。只有教会有的时候分裂的时候，你知道能跟同工和睦相处是多么的珍贵。其实我们应当学习，我们通常基督徒都会为一些特别的恩典来感恩。我结婚了，我拿到绿卡了，我找到一个工作，我 promotion， 我做成了一个事，我来感恩。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有没有为着每天平常的生活，你所看到的这些平常所谓的自然，来为这些来感恩？ 遗憾的是，人往往容易在恩典当中忘记神，在恩典当中堕落。我们要学习操练，我们要为着平常来感恩。只有如此，你遭遇到疾苦的时候，你才会反省，你才会学习依靠神。如果在平常我没有学习感恩依靠神的话，你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一定会跌倒的。很多人说不会的，我遇到难处才回归。其实你开始平常都没有学习，遇到的时候你是更难，不是说没有，是很难。那我们怎么来看待灾难呢？我想说的第一点提醒就是说，受灾者不见得比我们这些未受灾者就更加的有罪。耶稣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看到那些灾难的时候，说他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判断他怎么犯罪了，所以神要刑罚他，而是说我们要自省，说如果我们其实一个灾指向了神的最后的审判，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要承受这样的灾难，最终都是要死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灾难不应当是一个自义的一个机会，说我比他有义，所以他受灾了我没有，而是当成一个自省的机会，要避免很快的定罪。其实遇到灾难，遇到困难疾苦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基督徒来展现爱心的时候。要知道神是最终的审判者，我们不要 play God， 不要觉得你像神一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有，你来判断因为他怎么样。 We don't play God， 要像主一样，像这些疾苦当中的展现你的怜悯的爱心。因为我相信怜悯是向审判夸胜的。在这里面看到挪亚，他走出方舟的第一件事就是敬拜神。其实这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在新年的开始，不仅在新年，在每一个月每一周甚至每一天的开始，在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工每一个做工甚至旅游的开始的第一件事要学习的是什么？敬拜神。要学习敬拜神。在我们做任何铲除，所谓的铲除工作之前，我们先要学习，我们要避免铲除，先来到神的面前，学习敬拜神，与神相处，先来到神的面前，先要得神的悦纳，因为神的喜乐是我们服侍的力量，是我们生命的动力，这个是最重要的，也是第一步。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我们最后来看神祝福与人立约。神对挪亚的喜悦就转化为祝福，并且这祝福以立约的形式得以确定。洪水之后，神祝福了挪亚和他的儿子，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而且为了强调，这里面说了两遍。你会看到这个祝福是不是很熟啊？这个跟亚当夏娃说的祝福是完全一样的。我刚才提醒说，米索比达米亚那些神话，他们会说他们的神用洪水灭世是因为什么？人多，因为他们的神嫉妒人，所以灭了。但是圣经是什么？圣经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遍，也就是说生育和这种人类的繁荣是上帝的祝福，是神所喜悦的。神将这祝福给了挪亚，其实也给了我们今天所有的人类，我们都承继了上帝对于人类的这样的祝福。也就是说，生孩子为人父母是好事，是神的祝福。我看到一些统计数字说，在我们这一代，特别是在一些越是发达的国家和社会当中，人不愿意生孩子。我每次周五的时候，我下班之后，我都遇到一个很刺激的事情，就是从75街我回家的时候，我也是途经曾经的一个教堂，现在的一个清真寺。我看我们的座位是没有坐满，我们的停车场也没有空，可是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经过那个清真寺的时候，他们不仅停车场停满，他们外面的路上全部停满，周边的草地全部都停满，他们要去敬拜他们的安拉。可是我们已经认识真神了。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没有知道我们能敬拜神，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忘记在我们的宴乐当中，我们舒适的生活当中，我们忙碌的挣钱工作拼事业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孩子成功当中，可是我们忘记了神。愿神借着这个挪亚提醒我们，让我们可以回转向神，就是从敬拜神开始。这里面一方面是祝福，可是你仔细的同学，你会看到这里面给挪亚的祝福其实跟亚当的祝福是还不一样的地方，是有区别的，有两个区别。第一个，你会看到人跟动物的关系有一点不再一样了，因为在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前，他们的关系是和谐的，人是对动物是有治理权的，动物也是听从人的。但是人犯罪堕落之后，整个的 order， 整个的次序全部都混乱了，都扭曲了。因为人不再顺服神之后，动物也不再听从人了，人和动物都僭越了上帝为他们所定的次序。人想要成为神，不敬畏神，动物不再服人的治理，尝试攻击人。尽管人有罪，可是神还是在挪亚的时代再次确立了人对动物的管辖，而且还让动物来害怕人，这第一次出现他害怕人。不仅如此，神还允许人以动物为食，从此呢，人不再是一个纯的素食主义，他开始变得什么杂食，也就是说他可以吃肉了。对此很多人的解释说，为什么上帝在这里面开始允许人可以吃肉了？究竟是洪水之后这个环境的改变，因为人体需要的营养不够吗？靠植物？还是说神是为了让告诉这些动物，人是依然对他们是有管辖权的，让动物对人类有这种惧怕？我不知道。不管怎样，我们都看到其实神即便人类犯罪，但是神还是对人类有这样的一个护理，对人类有这样的恩典。我知道很多人都对于可以吃肉对这个非常的感恩啊。但是下面神对这个是有限制的，说你吃肉的时候不许带血吃，因为啊，这个活物当中的生命是在血当中，血代表着生命，在利未记说这是能够赎罪。神允许人以动物为食，但却不是让人类可以肆意的残害对待生命，哪怕是动物。首先第一点就是，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不可以流人的血，更不能以人为食，否则的话神必追讨，甚至是以死刑来作为这个警戒。原因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从某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去攻击人的时候，我们就是攻击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人他的神。当我们攻击人的，从某角度就是攻击神。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他对于生命尊严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和看护。我们想想，这里面其实他提醒说不要吃动物的血，其实是说对于动物尚且如此，更何况你对人呢？这里面其实是教导神的百姓要尊重生命，要敬畏生命，因为你要敬畏神。挪亚这个 神还与挪亚还有他的儿子还有方舟中出来的一切的活物还立了约，这个被称为挪亚之约，或者说彩虹之约。立约是双方的契约，这里面一方立约的一方是神，另一方面是挪亚他的家人还有这里面一切的活物。因为看到这个立约并不是我们现在签的合同啊，这是双方平等的，我们跟神不是势均力敌的双方，好像一个君王跟他子民的定律，他目的不是限制双方，而是说是这位君王这位神来赐福来保护他的百姓的。那么约的内容就是他前面所想的，就是说人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地了。你会看到这里面的内容跟前面是一样的，在此神的祝福以一约立约的形式得以保障，神竟然可以屈尊与他所造的人来立约，他甚至来限制自己来要祝福人。 我们看到这个挪亚之约完全是恩典之约，是出于神的怜悯，而且神给挪亚立约还以彩虹为记号。上圣经讲到的立约都是有记号的，神给亚伯拉罕立约他以什么为记号？割礼。他与以色列在西乃立约他以什么为记号？安息日。与我们基督徒呢立约是以什么为记号？以基督的血，以杯为记号。我们这里面中文说是彩虹啊，它在原文其实它是弓啊，那个战争用的那个弓，那个是一个反扣的一个弓。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弓是一个战争的武器，这个倒悬的弓，也就是这个弓的指向不再是对着这个地球，不再是对着这些犯罪的人，而是指向天空。这意味着神不再以弓为征战的记号，而是成为一个神与人立约，一个祝福，一个和平的记号。而这个弓其实是指向十字架的，指向最终的十字架，指向耶稣基督的，是指向耶稣基督所立的那个新约的。十字架是一个审判罪的，是一个死的，是一个耻辱的标记。如今神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借着这个十字架与我们立约，变成了一个拯救的记号，变成一个新生的记号，变成了一个祝福的一个记号。当我们不仅我们观看雨后的彩虹，我们向神感恩，我们每次看到十字架，我们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也要向神感恩。那最后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了这个挪亚洪水的下半部分，我们从中看到了神他是信实的，他纪念他的百姓，他便及时的行动。他其实也是要我们能够及时的行动，同时也要学习等候他。这里面也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第一要务是学习敬拜神，在敬拜当中经历神的喜乐，好让我们行事生活有力量。神他是施恩的主，他主动祝福我们，与我们立约，让我们享受与他立约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神他纪念，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求神来纪念，我们该如何来回应这位神。神啊，求你纪念我们，求你纪念你借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立的新约。你审判，你也拯救；你毁坏，你也重建。主啊，愿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毁掉那些不属你的，焚尽我们一切的邪情私欲，来重建，重建我们在基督里面，在你里面那样的一个新的生命。也让我们在新年的伊始，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让我们可以筑坛献祭，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使我们一切的敬拜都蒙你的喜悦，因着你的喜悦使我们得力。主啊，我们把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常常来纪念神你的信实，让我们来看到也经历神你的智慧，你的大能。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愿神你的祝福在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归于那属于你的人。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